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今天你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传扬这普世的福音真理。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你开启我们心灵里边的真正的智慧。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看清楚。主啊，这个世界的真假，这个世界的重要和次要，主啊，好使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我们的人生，使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美好的旨意都能够成全。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好，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咱们的第四个部分啊，就是关于人类的起初啊，人类的起初。关于人类的起初呢，我想把它，因为内容太多了啊，我想把它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来跟弟兄姊妹一同。分享，我们一同来学习哈。在这个上半部分呢，我们主要讲两个重要内容。一个呢，就是最起初，人类被造的时候啊，我们生活的环境。还有呢，我们人类被造的特质和我们要遵守的法则，或者我们的行为准则啊。我把它称为是圣经所说的啊，就是伊甸园与分别善恶的树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问题哈，圣经里记载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大部分呢，我们重点的是要来了解人类被造完成啊，就是也就是说整个神的创造的完成啊，与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安息日就是今天呢我们所说的安息啊，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那么作为咱们刚刚接触基督信仰的人，对于这些问题呢可能是非常新的啊，我们从来没有以前啊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那么在咱们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边呢，我们的故事啊叫做盘古氏开天辟地啊，然后呢又说这个女娲造了人啊，其实这些传说啊都是有一定的依据，它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啊，有一定的依据。但是传说毕竟是传说啊，它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慢慢慢慢的走形了。那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个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咱们中华文化里边，慢慢慢慢的呢，他就不知道哪一位神了啊，因为我们说啊，这个特殊的启示，也就是说神拣选先知啊，这是我们在下一个大部分里边要讲的哈，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不是咱们中国人啊，所以圣经没有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来显明出来。因此啊，咱们中国人虽然知道有神啊，知道神创造了天地，可是在后来的这个传说当中呢，很快这些事情呢就慢慢慢慢的走样了。那么这也是人类犯罪离开神以后啊，它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从咱们文化的本身的这个传统上来说呢，还有后来啊，到了这个近代，特别是从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后啊，这个反基督文化，特别是当无神论的理论啊被特别提出来的时候，人们呢就把这个进化这个理论呢，爆炸 啊，大爆炸这样的宇宙来源哈、啊，这样的理论呢，就慢慢的被更多的无神论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然后呢，就用洗脑的方式啊，借着学校的教育系统，就输入给我们的孩子们啊，所以我们呢，基本上都是在这样的错误的教训里边呢，从那里边长大的，因此呢，我们对于这个人类的起初的了解呢，不太清楚。在上一次咱们的信息当中呢，有跟弟兄姊妹讲过哈，就是了解起初是非常重要的啊，了解一个事物的来源啊也非常重要的，是吧？那么这个呢，与我们的情感，与我们的定位啊，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为人的心理状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啊，这个世界没有神，如果宇宙万物是偶然碰撞而产生的，那么呢，我们讨论一切的价值、意义、规律、法则，这都是没有基础的。那所以这个，比方说啊，咱们住一个房子，那如果这个房子呢，它是一个比方说地震偶然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房子当中呢，这个房子跟我们之间只是我们偶然发现了这么一个我们能够栖身的地方啊，好像一个山洞啊，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只是我们这样遇到了啊，我们觉得它好用，我们就用了。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知道这个房子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有这个经过智慧辛辛苦苦把它造出来的、盖建造的，那它就跟我们就不一样了。那么如果我们又知道啊，这个房子呢是特别为我们造的啊，这个意义又不一样了啊。因此啊，我们在了解一件事物它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里边呢就牵扯到了我们在这些事物当中的情感。比方说现在呢，我们人类跟房子之间的关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情感关系，因为盖房子的人呢是建筑商，他是为了赚钱啊来盖房子的。但是古代的时候不同啊，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有父母祖辈啊来建造这个房子，是为他的后代特意来设计建造的。那么这个呢，对于后来的住在房子里边的人啊，他的感情他自己跟祖辈啊，跟这个建房的人之间的这个情感关系呢就不一样了。那么当我们上一次讲到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时候，那么我们跟上帝之间呢就产生了生命之间的连接啊，用咱们通俗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了血统关系啊，那这个又是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呢就牵扯到了我们对于祖先的定位问题啊，就是咱们的祖先到底是谁啊，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这个对人类的定位呢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以前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我们会骂脏话啊，在骂人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就说啊，这个你这个什么什么养的，对吧？那为什么什么什么养的这个东西是个骂人呢？如果你说你这个你爹妈亲爹妈养的，这个算骂人吗？啊，这个不算，对吧？如果你说你这个狗娘养的啊，那是成骂人了，对吧？那么为什么进化论说你这个猴娘养的就不是骂人呢？啊，这个我就不明白了啊。所以呢，只因为他们把这个时间拉长了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猴娘呢，猴爹娘啊，是几万年以前的猴爹娘啊，这个在不断的进化的过程里边呢，我们就变成了人啊。这样呢好像就这个 把我们这种这个做人的这种的意识啊就给模糊了一下啊，然后进而呢借着无神论啊，借着人类这个犯罪之后的反叛心理啊，人们就接受了这样的理论。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嗨，其实考古学家也好，进化论者也好，他们严格说起来在这个理论领域里边啊，它不算是科学，更像是艺术啊。所以那个进化论的人呢，他们就挖几块骨头来啊，找出几块石头啊，他们就可以编出一大堆的故事来啊。因为这样的故事呢没有人能够揭穿的，因为它已经过去的历史了，谁也不知道那个历史是怎么回事，所以任凭他们怎么样去编造，人都不可能有反叛，尤其是他们已经夺得了这方面领域的权威性啊，他们有话语权啊，别人都是胡说八道，只有他们说的真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洗脑啊就形成了。但是我们知道啊，圣经不一样，圣经是造物主借着他的先知对人类的启示。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能选择相信哪一个，比较哪一个更加合理啊，我们就选择。那么有些人就说，我就相信进化论，你怎么着吧？啊，这个不能把它怎么着，那就去相信进化论吧。啊，那没办法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经过对比，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圣经更可信啊。因此呢，咱们就依据圣经，根据上帝的启示，我们来了解，人类的起源。那么了解人类的起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今天人生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才有一个根本准确的答案，使我们知道我们啊今天生活在世界上啊，周围的环境，人的喜怒哀乐啊，我们的来龙去脉，我们的价值定位，最终呢，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上帝在我们身上到底有什么心意？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建立整个的人生，我们的信仰的体系，有着根基性的作用。因此呢，了解起初啊，我们花更多一点的时间来让弟兄姊妹去了解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现在咱们进入咱们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上次咱们讲到了人类的被造，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讲到今天啊，咱们说男人的被造。这里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啊，神本来有他的能的余力啊，能造多人，但是圣经上说神只造了一个人。那有人说女人不是也是被造的吗？啊，等会儿咱们再说啊。圣经告诉我们神只造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名字叫亚当啊，中国人叫阿丹啊，就是阿当啊，这个亚当。那么这个神只造一个人啊，这个是对于后来啊人犯罪以后，上帝用一位救主就能拯救全人类，这中间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哈。所以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呢，就是说把主耶稣和亚当来做对比。刚刚了解的弟兄姊妹可能不太明白，也不太了解哈。大家记住这件事儿，这个呢叫做福音的救恩救赎的对等关系哈，就是说。全世界的人类实际上呢，它都是从一个人繁衍出来的啊，都是从一个人繁衍出来，都是这一个人的后代，可以这么说，是吧？所以呢在灵界里边啊，它是单一的源头啊，我们的人类啊是从一个单一源头来的。因此啊，救恩啊也是从耶稣基督一个单一的源头，我们都曾经是亚当的后代啊，现在呢好像我们跟当时跟亚当的后代差不多啊，我们现在又都是 从耶稣基督里边借着圣灵重生我们啊，我们现在又好像是从都是耶稣基督的后代啊，这样的关系。不过呢，这个亚当呢是女人，是从男人造出来的啊，这个我们呢又是从男女结合生出来的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延续了亚当的，分享了亚当的生命。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因着信啊，我们来分享这不同的方式，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啊，这个呢弟兄姊妹可以存在心里啊。那么人类的被造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它的实体的部分啊，两个实体的部分，一个是灵的实体的部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身体的实体的部分。那么当神吹气的时候啊，灵活了，我们的肉体啊，这个实体的部分呢也活了。那么这个活了呢，有人把它称为魂啊，这个就啊，就是肉体的这个生命啊，它就活了啊，有了生命的现象了，有了思维了，有了情感了啊，可以吃喝了啊，等等这一切吧啊，有了生命。那么灵啊，人的灵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啊，人的体是从地上的尘土造的啊，所以从鼻孔里吹气啊，这样呢就把灵和体合在了一起，他就活了啊，就成了第一个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么弟兄姊妹可以把圣经啊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啊，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从第一节开始呢，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到了第七天啊，神造物的功就完毕了，然后呢，神就这个赐福给第七日啊，然后定为圣日啊，那么因为这日呢，神完成了啊，停止了。他的造物一切创造的工作就安息了。我们手里边圣经很多时候呢，把第四节分为第二段里边哈，就是伊甸园啊。其实呢，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啊，在原文里边圣经呢，既没有标点符号，也没有章节啊，更没有小标题，这都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那么既然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啊，这个加上去就有可能出问题哈。那么其实呢，第四节应该是归在前边的经文里头啊，它应该是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句号啊，我的圣经里面是冒号，下边就是造天地是这样造天地，其实不是的，造天地是在前边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从第五节开始呢，他其实是把对人类的被造啊，因为在这个第一章里边的第27节啊，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像这里男女已经被造出来了是吧。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其实他就讲到说所有的这一切都完成了。女人不是第七天被造的哈，也是第六天被造的，知道吧。不过呢就是说神创造的时候呢，这个记录的时候啊，他不是一气呵成的记录。那么到了第二章的第四节，这个记录就完成了，就是整个创造完成了啊。那么从第五节往后呢，其实它是对人类创造的一个局部的放大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啊，就是说他把第26节和第一章的第26节和第27节呢，因为那里只是记载了一个程序，一个事实啊，然后具体怎么造的啊，因为26节那里说啊，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第一章啊，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哈，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啊等等的。然后第27节就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那么这里 造男造女都已经造出来了，是吧？然后到了第二章，说是万物都造齐了啊，那其中当然包括人类，对吧？都造完了，然后呢就进入第七天。所以说这个第五节啊，第二章第五节呢，它是第一章里边的第26节和第27节的一个放大啊，它把它放大，就是如果它把它线性的记录下来，那一段就太长了，其他的呢都就显得比较忽略，对吧？所以呢这个是圣经的记录方式哈、在后来的经文当中呢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它记录了一个过程，然后它把里边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再把它放大重新记录啊，出现这种的情况。那么对人类的被造啊，造好了以后，亚当只造了一个人啊，弟兄姊妹把这个事情啊装在心里，起初神只造了一个亚当啊，然后呢把亚当呢他的生活环境叫做伊甸园。那么伊甸园的地理位置在今天的两河流域啊，因为圣经里边呢就讲到第八节啊，神把它放在东方的伊甸啊，这个立了一个园子啊，那人呢就在这个啊把它安置在那里。然后呢这个是各样的树木啊都从地里长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个树木呢可以悦人的眼目，好看的啊。所以咱们今天呢有很多人喜欢养花养草啊，出去看看，如果我们想一想啊，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如果是没有颜色，没有树木，没有花朵，没有果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但是呢神把这一切设计的如此之美好啊，都是可着人类啊能够这个以人为中心的啊来设计啊这些树木花草啊等等的这些的植物啊存在了。那么在这个圣经里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创世纪啊第二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然后说啊这个天地万物的来源就是这样了啊，这里也是用的是冒号，看吧，其实呢我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句号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啊，然后呢这个那个时候啊还没长草啊什么都还没长起来，树木长起来，那么因为神没有降雨在地上啊，也没有人耕地啊，因为那时候人还没有犯罪啊，然后呢这个雾气上腾滋润遍地啊，那个是水的循环的问题啊，这个等了以后咱们再有机会再详细的讲啊，关于这个咱们查圣经的时候再详细的讲关于神起初设立水循环原则的问题。然后神就造了这个亚当和夏娃啊，造了亚当啊。然后呢这个就把它放在伊甸园里边了啊，说神使各样的树木长出来啦，可以悦人的眼目啊，其上的果子可做食物。园当中呢有两棵树，一个叫生命树，一个叫分别善恶树。在这里我先稍微介绍一下生命树啊。土话说生命树就叫长生不老树啊，长生不老树。那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生命被造两个部分啊，一个是灵生命的部分，那么灵生命的部分呢它是这个因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所以它不会死的啊，它只有地位性质的转化，但是它没有消失不消失的转化，人的灵性永远不消失的啊，所以你要么在天堂要么在地狱都是永远的啊，所以这是人的灵性的部分。那么肉体的部分呢是地上的尘土造的啊，地上的尘土造的。那么这个地上的尘土造的它就有这个新陈代谢啊，吃饭啊，因为这里可做食物嘛，那就是说可以要吃的，要新陈代谢的。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有可能啊，虽然我们的身体创造的是完美的啊，但是他有可能会生病啊，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一部汽车它创造是完美的，但是呢它可能被咔咔蹭蹭啊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生命树啊 它是一个外在的条件，使我们的身体可以长生不老啊，有了病它可以医治啊，它可以恢复啊，使我们能够恢复正常啊。这个呢就是生命树。那么生命树呢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了啊，因为上帝已经把它永远永久性的收回去了。那到什么时候才有再出现生命树呢？就是当我们进天堂得永生的时候啊，上帝又把生命树赐给人类啊，使一切在天堂里边的人啊就可以有永远的生命了。那么关于分别善恶树，等一会儿我再来讲啊，现在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生命树。那么然后下边呢就是从有河从这个以甸流出来了啊，滋润那些全地啊，这个那么这里说第四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河啊，第三道河，然后呢这个第四道河叫幼发拉底河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基逊河还有呢比孙啊，而且那个时候呢地里边已经开始有金子啊有这个玛瑙啊有这个宝石啊等等这些的啊。那么从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了矿藏啊，其实神都把它都已经埋藏啊，放在这个神所造的天然环境里边了。那么人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寻找啊，去使用。那么这个呢也给人一个透过自己的努力啊达到自己心愿的某种比方说艺术啊，雕刻出一种什么东西出来啊，这个是我们享受神所创造的这个环境。那么在这里我想稍微上一次我讲了一个问题啊，对不起，这是我要补充的一句话，讲了让我想起来了哈，强调一下。就是神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啊，这个在第一章里边哈，我们就看到它有一个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啊，叫做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这个呢就是遗传的基础啊，所以猫生猫狗生狗啊，猫生不出狗，狗生不出猫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这是各从其类，由其遗传来决定的啊。那么这种遗传有可能会变异，那么这种所有变异出来的啊，都是不好的啊，所以它起初创造的是完美的啊，所以咱们晒太阳晒多了啊，皮肤变异了，那就可能产生出皮肤癌啊，而没有说我们皮肤变异了就长出羽毛啦，或者说是长出鱼鳞啦，或者是长出更好的皮肤了啊，没有这种情况，因为神起初创造的就是最美好的啊。那么现在呢，人们开始读取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遗传基因的图表啊，然后现在人类可以利用上帝赋予生命的遗传信息啊，然后来转基因啊，来做各种的这个转基因实验，那不是进化论啊，那是破坏，那是人可能会另外创造出东西出来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转基因的情况呢，咱们慢慢去了解这种情况啊，它不是创造出来的转基因的东西，它是根据上帝，就好像一个人啊看到了汽车啊，他知道了汽车的制造原理，图纸他都知道了啊，他改变图纸啊，他把这个汽车改变了一下，借此呢他就说汽车呢不是造的啊，汽车呢也不是这个什么汽车创车的时候，他自己创车的时候呢就可以创出一辆更好的车来啊，这个理论完全是不讲道理的啊。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因为谈到了这个矿藏啊，谈到了这个树木果实，那我在这里把这个遗传的问题啊再一次跟弟兄姊妹稍微介绍一下。好，然后呢神就这个就是啊关于起初人类生活的环境啊。然后这里说耶和华将那人 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啊，就是说耶和华将那人，就是亚当啊，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不是神创造的美好吗？怎么还需要修理呢？是吧？那么不是说那时候伊甸园很安全吗？啊，这个是安息吗？啊，怎么会要看守呢？好像还要保护他，是吧？我们需要对于这个圣经的原文啊，有点了解啊。那么我们先来看啊，伊甸园，这个伊甸园的原文呢，其实是快乐的意思啊，就是放在这个快乐园啊，放在快乐的园子里面啊，这个伊甸的这个意思哈。那么使他修理啊，修理呢是在那里工作啊，这个Navag 这个 Avag 啊，这个字呢，它有服务的意思啊，有服务的意思，臣服的意思啊，也就是说，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边啊，他要在那里好像一个仆人一样啊，好像一个仆人一样在那里做工啊。所以这里没有什么修理的意思啊，就是在那里做工。大概中文翻译的时候，因为它是园子嘛，是吧？它是一个一个圆啊，圈起来的地方啊，它是一个圆，所以呢就给它翻译成了修理啊，因为花园嘛，总是有人要修理嘛啊。然后呢，这个看守这个字啊，看守在原文里边呢，其实它是保守、看守、遵守、注意啊。这里边呢还有就是说啊，他还要在那里防御、守望啊等等的。那么这个字啊，其实与这两个字啊，修理看守啊，这两个字呢其实是与人被造的地位有关系。那么在那个比方说伊甸园里边啊，有动物啊，有植物啊。那么动物因为他们呢没有怎么说呢，这个人类的这种被造的地位。但是动物可以动啊啊，他们可以可能会打架啊啊，可能会出现问题啊。那么人在这里呢就负责来管理这些事情啊，来维持这个秩序的这些事情的正常的秩序。啊，所以呢，这是人的地位啊。那么这个看守呢，这里边还有修理啊，它都有一点点臣服的作用意义啊。也就是说，人类的管理啊，它是要按照上帝所命定的法则来进行管理的。因此，接下来呢，这里就说了一句话啊。神就吩咐亚当了啊，吩咐啊，耶和华吩咐他，就吩咐亚当了。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啊，你都可以随意吃。那么这个随意吃啊，是表示说你都可以自由的去享受啊，也就是上帝所赐予你，允许你的，你都可以自由的去享受，包括着生命树啊。那么这里呢，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你要必定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分别善恶树啊。有一些人啊，在这个分析圣经的时候啊，就是说上帝在那里给人设了一个绊子啊，或者挖了一个陷阱啊。有人说呢，就是父母啊，给了孩子一个很漂亮的房子，但是呢，在房子中间啊放了一杯开水啊，然后就告诉这个孩子啊，这开水呢就是周围都没有任何的保护，就告诉这个孩子啊，说你不能喝这个开水啊，你喝了以后必被烫到。然后呢，这孩子呢好奇啊，就去喝了啊，然后就烫死了啊。所以呢，责任在他的父母啊。这个如果我们是爱孩子的话，我们会把这个杯子拿走啊，这个不让孩子接触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里边有两个 很基本的错误啊，这样的比方，这样的想法啊，有两个基本的错误。第一个呢，就是亚当不是一个孩子啊，亚当被造出来的时候不是一个小婴儿。那么在下边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亚当实际上他造出来就是一个成年人啊，因为他马上就可以结婚，而且他给所有的动物都起了名字。那么这表明亚当的智力啊，他的各个方面啊都是非常成熟的，他一造出来就非常成熟的。也就是说他呢是有这个独立的人格啊，完整的成熟的独立的人格。那么神给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原文里边啊，这个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意思啊，在第十七节我们看一下啊。那么第十七节说分别啊，其实在原文里边是知识，对吧？说分别啊，它是知识啊，知识洞察力啊，是指的这个意思啊，区分辨别这个意思。善就是好的啊，好的 ,tof 就是好的啊，然后恶就是坏的啊。所以呢，上帝在那里实际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原文的意思啊，就是一个区分善恶的知识啊，区分善恶的知识，这样的一棵树。那么其实区分善恶的树，首先我们先要知道区分善恶的知识是什么，也就是说他在告诉你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对吧？啊，那么我们因此就可以说分别善恶的这个知识就是我们的良心啊，就是我们的良心，但是它不在我们的里面，它在我们的外面。我们的良心啊，就是善恶的本能啊，我们的良心就是善恶的本能。那么这个本能呢，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本能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啊，就跟小孩一生下来他就会吃奶啊，这个鸟儿一长出毛来他就会飞啊，这个都叫本能。这个本能是不需要学习的啊，它是与生俱来带来的。那么就是起初上帝创造的时候给我们的配置啊，就放在里边了。但是这个啊，它不准确。不是不准确啊，它就是不是你像这个咱们读书啊，这是我们说是黑字印在白纸上啊，这个那么这个呢是无可辩驳的。可是良心呢看不见，它在你的里面，它只是一种感觉。因此啊，神要叫人里边的良心，然后在外边呢有一个印证。我们说分别善恶树，它的知识的内容和我们的良知的本能是一样的，都来自于神赐给人类要遵守的那个法则啊，要遵守的那个法则。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良心上我们知道哦，这个叫对的啊，在外边呢有一个知识，上帝设立的，告诉我们哦，是的，得到了印证。那么有个东西呢，我们觉得不好啊，哎，在外边有一个这个好像一棵树在那里啊，那他告诉我们是的，这个是不好啊，那么就使我们知道哦，肯定这个不好了啊，那我们就不要做了。那么因此呢，这个分别善恶的知识在我们的里面叫良心，在我们的外边呢，上帝就设立了一个东西啊，好像一棵树一样啊，它不动的啊，它就站在那里的啊，使我们的良心呢可以得到印证的上帝的法则。那么这个分别善恶树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一本书，还是一个什么啊？我们不知道。那么神说你不可吃它的果子啊，也就是说你不能用对比来知道善恶区分的结果。这句话我们中国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一语道破了这个中间的关，这个玄机吧，可以这么说啊。这个人就是老子。在老子第二章里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众人都知道美的时候呢就不美了，当众人都知道善的时候就不善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为什么大家都知美为美就不美了呢？啊，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善为善的时候就不善了呢？啊，他就说是对比出来的。啊，对比出来的。当人知道美为美的时候，他说是人因为看见了丑了，哦，才知道它美，是吧？当人知道好为好的时候，善为善的时候，他做了恶了，他才知道，哦，原来善是这么回事，是吧？所以在神说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用咱们今天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神吩咐亚当，你不要以身试法，你不要去尝试去体验善和恶有什么不同。如果这个果子就是这个结果，善恶对比的结果，你已经像吃下去一样，你已经完全的经历了，那么呢你就是犯罪的日子。所以圣经里边对罪有清晰的定义，今天我们法律上对罪也有清晰的定义，那就是说你做了违法的行为叫罪。那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就了解哈，人类的被造啊有两个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需要知道的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份，神把我们当儿子来被造啊，神把我们当儿子来创造，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啊是非常尊贵的，所以我们是在这个管理统管宇宙万物所有的一切动物植物啊，星球所有这一切都在人的管理的范围之内，所有被造全部都要接受人的统管，人是这一切上边的主人啊，这一切都是为人造的，这是人被造的第一个重要的特质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第二个特质，就是人是有人格的。那么这个人格的配置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是自由的。那么我们也把我们的自由啊，这个意识啊，自由的意识，称为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思维、选择来有权利啊，所以中文这个自由啊，我觉得英文叫 freedom 啊，叫 free 叫 freedom 啊，我不知道这个 free 啊这个字在英文里边啊，它本身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这个所谓含义或者什么东西啊？但是在这个中文里边呢啊，比方说自由啊，其实呢它是两个字，一个就是自己来可以做决定啊，自己可以做决定，所以由得你啊，由得你啊，所以自由就是由得自己啊，由得自己就是表示了一个我是为我自己的思想，为我自己的行为，我有做决定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要给人这一个 可以说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的恩赐呢？这是因为神的本性来做来决定。因为当圣经神启示人类啊，来说明神的诸多的本性啊，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啊，这个神是全能的，神是真理智慧的本体啊，等等等等的。但是当圣经用一个最独特最高尚最重要的这个神的特质来描述他的时候呢，圣说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所以这个爱这件事情呢是不能带有勉强性的啊。啊，他就是爱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爱这件事情啊是不能勉强的啊，不能强迫的啊。他一勉强一强迫他就失去意义了。咱们说金钱啊万能啊，但是他万一就不能啊。金钱能做很多事啊，但是呢金钱与爱之间是互不相容的。如果人想用钱来买爱，他可以买，用钱可以买身体啊，用钱买的身体要么叫奴隶要么叫妓女，对吧？唐牧师喜欢开玩笑啊，他说中国人说金钱能使鬼推磨啊，所以他说呢翻过来说啊，见了钱就推磨的叫鬼啊。所以这个上帝给予人自由意志啊，是为要叫神和人之间所建立的关系是有价值的。神绝不操纵人，神一次赋予人自由意志，永远不收回，绝对不收回啊。所以今天当时亚当犯罪了，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犯罪了，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今天上帝把耶稣基督有永生的救赎给了我们，接受与拒绝也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神的恩典是把机会给我们，但是选择的权利最终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因此呢，神把分别善恶树给人类啊，也是对错的这个标准给人类，那么你照不照着做是你自己的问题。因此啊，在第二章第十六节，耶和华神就吩咐他说了，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这个呢只是一个代表性啊，就是说神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事情呢，在合理神的道德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充分的享受啊。那么这个享受的里边啊，它带有一种的东西啊，就叫做快乐啊。我们说什么叫做快乐啊？人里边呢是有欲望的。那比方说啊，你要吃啊，这个吃这件事情啊，它本身它是一个欲望啊，就是食欲啊，它的满足啊，食欲得到满足了啊，吃的时候它得到满足。当然在我们在这个口味啊得到满足的同时呢，我们的健康也得到了供应啊，这个是神创造的美好啊。而且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饥饿啊，它会过一段时间它又有了啊，然后吃饱了它又满足了啊，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健康得到供应啊，得到保障，然后呢我们又得到了快乐哈。所以呢咱们人类啊这个语言也很有意思，中文的语言里边啊，你看我们吃的食物里边我们追求什么呢？追求天然 哎，这个时候我们不叫自然了，啊，我们叫天然啊，天然的比较好啊，它不叫自然，因为自然不可能形成好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是吧？所以叫天然。那么凡是人工啊，比方说食品上标的100%人工制作，啊，你大概不大敢买，但是只要上面说100%的天然，啊，哎，你就觉得吃得很放心。是吧？那为什么是这样呢？现在最高的科技难道还赶不上随便这个碰撞产生出来这种东西更好吗？啊，所以是我们知道那个不是随便创出来的啊，随便碰撞进化产生的，不可能的。所以这些植物跟我们的身体之间有如此之和谐啊，所以咱们中国人把和啊是这样写的哈，这个植物和我们的口，因为我们上帝创造的一切好吃的东西和我们的口之间是如此之和谐，如此之美好，是吧？这个完全不是不同系统的当中的进化啊。我有时候想想啊，当人这个胡说八道提出进化理论的这些人啊，表面看起他们是很聪明的科学家啊。其实怎么说呢，就不评论他们了哈，咱们自己想一想就多么可笑多么愚蠢就好了啊。所以呢，神啊这个让我们随便啊吃分别善恶果子，但是吃这个各种树上的果子哈，只是分别善恶果子是不能吃的。也就是说神给人类啊可以享受的范围是很大的。可是呢，人有一种东西啊在我们里面。就是好奇叛逆啊，好奇所导致的叛逆，就是你越不让他干事他越想干啊。这个呢当然也与我们的被造的特质有关系啊。这个我们人啊有这个管理的欲望啊，管理，所以我们想要知道东西啊，所以呢给我们限制我们就是难受啊，我们就为什么要限制我啊？我想去体验，但神说你不可体验，啊，你体验的日子呢必定死。那么这个死呢，不是指的，我们像肉体一样啊，这个生命现象停止，然后呢它就消失，它就回归腐烂啊等等的这样情况，不是的。那么这里所说的死是相对于神说的。啊，神看人是活的，是指的灵性上，不单单是指的肉体上，啊，是指的灵性上。所以这个死啊，其实它重点指的是一个隔绝，啊，指的是一个隔绝。那么我们为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呢，我们用一个比喻。那么在地上，在我们生活的任何的一个社会环境里边啊，都存在着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叫做监狱，啊，我们知道的监狱呢就是一个高墙啊，然后这个上面呢有个铁丝网啊，然后呢上面有个炮楼啊，在上面看着啊，然后大门啊紧紧的锁着啊，这个啊这里边呢就是这个监狱了啊。那么监狱啊，狱就是关起来啊，监就是看住你，看住。那么外边呢叫自由的世界啊，里边呢就是叫监禁的世界，是吧？那么监狱和自由环境里边，那么区分这个区别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法律，是吧？那么法律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啊，它是告诉你啊，好坏或者善恶的区分，其实法律就是我们的社会的分别善恶的知识，是吧？所以你不可违法啊，违法你就变成恶的了。那么如果你违法啊，当然人类有可能会逃脱法律，因为人的侦破这个逮捕的能力有限啊。这个，但是神不会啊，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所以人 一犯法，神立刻啊就会无法人无法逃脱的啊，就会实行审判，然后呢判决。所以当人违法的时候被抓了，然后呢他就被投到监狱里边去了。那么当他生活在监狱里边去的时候呢，他在自由世界里边就好像死了一样，因为他不在自由世界里边了啊，已经有高墙把他隔开了啊，他只能生活在里边不能出来了啊。所以呢在相对于正常的自由的社会当中，他就死了，他没了啊。所以其实他不是没有了，他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里边了，而且这两个环境呢高墙相隔，是绝对不能来往的，他绝对不可以出来啊，外边的人也进不去，除非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这个我们呢可以探监啊，或者是里边的人呢暂时出来，在监管的情况下可以放风啊，等等这样的概念。那么这些呢就是后来的我们的祈祷的意义啊，上帝借着他的使者向人类启示他自己的话等等的。这个都跟监狱和自由环境呢有非常相似的关系。好，讲到这里最后呢就讲到女人的被造了啊。咱们刚才讲了，在女人被造之前的时候，我们就说啊，因为亚当是个成年人，他是有自由意志的。那么这个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啊，那人独居不好。于是呢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但是在造配偶的时候呢，神没有立刻就给他用地上尘土造了个女人啊，带到他的面前硬塞给他啊，不是这样的。神非常尊重亚当啊，所以在女人没有被造出来的之前的时候，神先把用地上啊土所造成的各样的野兽、空中的飞鸟啊，都带到那人面前，叫他给他们起名字啊，他就给各样的动物起名字了。这什么意思呢？是吧？下边就说他就给了各样的动物起了名字了啊，然后说只是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啊，所以神给这个亚当这样的机会啊，让他来给各种动物起名字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看看亚当说，哎，你一个人在那里啊，虽然有上帝，但是上帝比你高啊，就好像小孩有父母啊，父母比你太高，和你有代沟啊。那么下边呢就是有动物啊，这时候看看动物怎么样啊，动物和人类有共通的地方啊，有共通的地方。这个啊，因为它的共通的地方呢，就是我们都有一个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身体啊，用地上的土所造的身体啊。动物有两只眼睛啊，高级一点动物也脊椎动物啊，像狗啊猫啊哈，它通人性啊。看看这些东西呢啊，这个养只孔雀啊，拿个鸵鸟来看看啊，跟你的体格差不多，你看是不是能够当你的老婆啊，当你的配偶。大人说没有啊，他不接受这些任何一种动物来作为他的配偶啊。这个时候呢上帝才开始为亚当呢造他的配偶。那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啊，这个亚当造不是神给亚当造配偶呢，是通过一次手术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手术，外科手术啊。所以不知道如果摩西编造故事的话啊，他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有可以做手术的啊。然后呢就使那人沉睡，神仙使他沉睡，他不是醒着的时候，是睡着了。那这什么呢？这是麻醉术啊，然后他就睡了啊。然后呢就开刀取下他一条肋骨，这就是从人的活的细胞啊取出一个来，然后呢又把它合起来啊，这叫缝合。你看啊，把肉合起来又缝合了啊。而且呢人的身体啊这个有自愈能力啊，它缝合了以后它不是永远是那个样子，它慢慢自己就长好了啊。 咱们知道这个不是有生命树吗？啊，然后呢，上帝用那人就是亚当身上啊取出来的肋骨啊造了一个女人。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呢，这个叫做克隆啊，克隆，神就从男人的身上克隆出来了一个女人。那么这样呢，女人和男人生命是同一个本源，地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先后问题，因为先有了男人后有了女人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女人不是很容易就落在一个从属的地位上了吗？啊，上帝非常奇妙啊，这个为要使女人不在这个从属的地位上，所以在后来所有人类的后代都要从女人出来，所以男人呢都是从女人出来的，所以女人不能看不起，男人不能看不起女人，如果看不起女人的话就等于看不起她妈妈啊。虽然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但是后来所有的男人又是从女人出来的啊，所以这样呢就平衡了男女生命之间的这个先后次序的关系问题，对吧？然后呢就把这个女人啊领到那人跟前了啊，这是上帝给人类主持的第一次婚礼啊。所以如果参加过西方人的婚礼啊，我们就知道这个西方人婚礼呢是男人啊，这个丈夫在上帝面前等着啊，然后这个女方的父亲带着这个女人啊，这个女方的父亲呢实际上就扮演着上帝的角色，然后把自己的女儿带进一个堂会堂啊，代表着神的同在，在上帝的面前啊，然后把这个女人呢交在丈夫的手中。那么这个呢就是再现了伊甸园里边第一次婚礼的那种情况。然后这个男人就说啊，你是我骨中的骨，是肉中的肉啊，称你为女人。中国的男女呢是这两个字啊，是从这个人类犯罪之后啊，所以男人呢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所以呢就是田间下力的人啊，女人呢要多受产难之苦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怀孕生孩子的一个啊，肚子很大啊，这个啊，女人的特征啊。所以呢这个但是英文里边呢啊，这个西方很多语言里边啊，男人叫 man， 女人叫 woman 啊，这个 woman 也是一个 man 啊，也是一个人，但是他前面加了一个 wu 啊，这个 wu 的意思呢就是 out of 啊，从男人出来的那个人啊，所以男人叫人，女人呢就是从那个人出来的那个人啊，就女人。所以这些字呢都与神的创造与创世纪里边的故事有关系的。于是啊，这里就说了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就是家庭关系的命定啊，家庭关系的命定。所以婚礼是人类的社会当中啊最喜庆的事情，所以叫做双喜啊。那为什么是他喜庆呢？啊，就是说，他们要离开父母了，就表示他们已经成年了啊，他们已经成年了。然后呢，我们不会叫两个孩子结婚的，对吧？啊，所以这个中国有些病态的东西，比方养童养媳啊，这个小男孩很小就给他娶个大老婆啊，这都是病态的做法。那么正常的做法呢，是男人女人都可以独立的这个生命年龄的程度，然后呢他们可以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了。离开不是指的地理上的离开，是指的养育和被养育关系的完成啊，人离开父母对他的养育，然后呢他要独立了啊，要开始自己的家庭啊，然后呢两个人结合了，二人成为一体啊。我们说上帝是三位一体，人是两位一体啊，这个而且在这个两位的关系里边呢，他就开始繁衍后代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在现代科学里边啊有一个简单的证据， 就是人类的血型啊。人类的血型呢是非常特殊的，是吧？人类的血型它是从两个基本血型排列出来的啊，所以就是 A 型和 B 型啊，有两个基本血型来啊，所以人没有第三种血型的啊，没有第三种基本血型啊，只有两种基本血型。那么当 A 和 B 结合的时候呢，它就生出四种不同的血型，就是 O、A、B 和 AB 啊，就是 O 是表示 A 和 B 都没有啊 ，A 当然就是 A 型了 ，B 就是 B 型啊 ，AB 就是两个都有啊，就排列出这么四种血型出来。那么你偏 A 偏 B 也好，强 A 强 B 也好，但是它基本的血型就是由两种基本血型来排列组合的。如果 O 型血和 A 型血的人，产生的后代里边只可能产生 O 型和 B 型和 A 型，啊，不可能有 B 在中间存在，啊，那么如果 O 型和 O 型结婚，它只能产生 O 型，不可能产生任何 A 或者 B， 是吧？如果 O 型加 B 型，啊，那么呢，它产生出来的只能是 O 和 B， 啊，不可能有 A 在里边。那么只有当 A 和 B 两种血型组合的时候啊，就产生出任何的血型就出来了，是吧？所以从我们今天的血型里边我们就知道，神起初其实造了两个人，一男一女，产生了今天世间所有的人。好，时间稍微超了一点点啊，这个因为内容比较多，弟兄姊妹听的可能也比较辛苦啊，但是这些呢，圣经记录给我们很重要的这些的基础。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鼓励弟兄姊妹回去听录音。因为这一些的信息如果搞不清楚啊，任何一个环节搞得稀里糊涂的话呢，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生和我们的信仰，都是很大的缺失。好，今天呢，我们就信息呢就停到这儿了。时间的关系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家还在思考啊，我们先祷告，结束咱们今天的聚会啊，我们一同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主啊，你不单为我们创造了一切，为我们命定了我们当遵守的法则，而且你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下来，使我们知道起初发生了什么事情。主啊，你借着你的众先知把这些事情向我们既然已经显明，主啊，就求你借着你的圣经上的话，借着你所赏赐的圣灵，借着你的教会，使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非常清楚准确地把握这些事情。主要好使我们今天不再被撒旦魔鬼欺骗，不再在自我的里边骄傲狂妄，好使我们能够正确的把握我们的人生。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愿意帮助我们。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主啊，在这里我们把每一位来学习的肢体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一个一个的来帮助我们。谢谢主，你坚定我们正确信心的时候，使我们能够走上蒙福的道路。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